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利米书第七章，我们知道从第二章开始一直下去，就是神的话不断不断的领导先知耶利米，从约西亚王开始，以至于到他的儿子约哈斯、约雅敬和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和约西亚的这个另一个儿子西底家，这些个王做犹大王的时候，都是神兴起耶利米，始终的传神的话。在太平的时候，在被掳的时候，在被掳的危险的这个前夕，耶利米是一直都在传神的话。可以说，对犹大子民、对神的儿女、对他们有益的，耶利米是没有一句避讳不说。所以今天第七章一开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后面也是神的话临到，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如此说。所以耶利米没有别的，就是传神的话。现在第七章的题目是改正行动，听命免祸。这章重点就提醒他们，你们要听，你们要改正行动，而且说你们要实在改正行动，那他们就不至于被掳，就不至于被掳，灾祸就能免掉。改正行动也就是听神的话，听神的话一定要有实际，就是改正行动，就是离开他们所犯的一切罪恶，要改正。改正行动也就是悔改这两个字，悔改的意思就是悔而改过，改过离开一切的罪恶。可惜神的儿女们听而不改，根本不听，根本不听。所以最要紧是听，你听了你就要在神面前痛悔而改正。但是他们怎么样，先知众先知不一定，不单是耶利米，神是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众先知去传、去说、去提醒，他们就是不听。所以到幕后啊，我们看神的百姓非常的刚硬啊，对照着末世的人，也对照我们自己啊。现在我们就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就是不靠虚谎改正行动。所以先知一再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言语、虚谎的话，实际也就是你们不要自欺。虚谎的话是来自假先知的口，也是来自他们心里面的声音，所以你不要依靠这个话。你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改正行动。我们现在看第一点啊，一到十一这一段，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是一个先知做神的仆人，要这样的服从神的命令。神不但让他传，你到哪里去传，你对什么人传，你站在什么地方都这么清楚。现在神让耶利米去站在哪里，站在以色列百姓出入的这个圣殿的门口，因为他们在敬拜神，但是他们那个敬拜是虚谎的，是欺骗的，是虚假的。所以神说你去，你就站在这个殿的门口，在那里来传这个话。说什么呢？下面我们看第二节，说就对这些个出入殿门口的人说，你们进这些门，耶路撒冷圣殿，我们这很多门呢、你们进这些个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呢、当听耶和华的话。所以每逢了先知一说话，总要这一句，你们要听啊，就是神的宣告，这是耶利米所宣告的话，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这里下面也有，这位全能的神如此说，这位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掌管着天上万军，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说明神统管一切，主宰一切。如果你改正，我就可以叫你不离开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叫仇敌离开你，我就可以叫你不至于被掳，因为神有主权。但是神的儿女一定要改正行动作为，就是说明他们所以将要被掳的原因是 作为完全与神的话，与神的旨意、神的要求完全是背道而驰。所以呢，神说你要改正行动作为，要改正。神说我就是你们在这地方仍然的居住啊，不至于被掳，不至于灭亡。底下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假先知的话、抹膏药的话、欺骗的话，也可以说是自己心里的那个声音，说什么呢？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说了三回。意思说什么呀？我们来这个圣殿来敬拜神，上帝一定悦纳。啊，我们每天我们都来这里来敬拜神，这个殿是耶和华的殿，所以他一定悦纳。这叫自欺。底下呢？你这么说，你们用实在改正行动作为，那才行，并不是说你啊依靠虚谎的话。虚谎的话就是表面外面满足于我今天来了，我在神的殿，我在这个神圣的殿，我来敬拜神了。而实际呢，你没有改正没有用。所以第五节就具体的告诉你，你要实在的改正。什么叫实在改正？有具体的行动拿出来。所以我们说悔改，悔改具体的行为表现出来，那叫实在的悔改，而不是嘴巴说一说。依靠虚谎，也就是依靠外面的圣殿，我有外面的敬拜。所以有些信徒也是这样，礼拜天拿这个圣经来了，这就算对得起上帝了，这就算对得起良心了，以为这样就是敬拜，实际不然。所以说你要改正行动是什么呢？下面我们看，实际的这里有四个方面，但不一定是就四种罪恶，四个方面。第一是人和灵舍中间实行公平，要实行公平，不能够再不公不义，不能够再偏心私爱，不能够再虐待欺压孤儿寡妇、去往正直、欺负寄居的。什么叫公平？就是不偏待人。什么叫公平？那个使人和睦不是一大一小两个砝码。所以真正的公平待人，那就是没有欺压，没有欺压，因为神是公平的，神特别是眷顾孤儿寡妇寄居的。神也一再提醒以色列百姓，你要看顾，你要纪念城里贫穷的人、寄居的人、困苦的人。不公平是什么呀？那就凭外貌，重富轻贫两样看待，好像雅各书第二章所说的一样，这个神是最愤怒的。第二是什么呢？不欺压寄居的孤儿寡妇，这就更具体了。你不要欺负人家，他是孤儿寡妇，你不要欺压，因为不公平嘛，所以就欺压人。不公平呢，也是在判断上，在审判上，在具体的事情上，因为他有钱，因为他有地位，因为这边什么都没有，你就不公平了。所以第二是不要欺负欺压寄居孤儿寡妇。第三是不流无辜人的血，那欺压到一个地步随便可以杀人流血，无辜人的血都流了。第四就是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随从别神就是随从外邦世俗拜他们的神，随从他们的世俗的样子，追求他们所追求的，把礼物把祭物全部都献给他们。所以这是四个方面。如果你改正，神说我就是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美地你可以永远居住，你不至于灭亡，你不至于被遣散。今天我们读的，我们看一下，今天就是我们读的是约书亚记二三章。我看这几句话就是很要紧，神原来的应许和现在先知说的话完全是一样，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在美地长久。你如果不改正行动，如果你稍微偏离的话，你在美地是什么光景？就速速的灭亡。我看这个约书亚记二三章啊，从六节以后，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 为什么？因为约书亚记二三章二四章是神的仆人约书亚在他晚年的时候遗命给百姓，年纪老迈，把大家都召集在一起提醒他们的话。第六节是你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上一些话，不可偏离左右。大大壮胆，遵行主道都要大胆，要刚强，得地嘛，你要大胆，但是你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这些公民掺杂。这里有几个不可，有四个不可。第一，主的道你不要偏左偏右。第二，不要跟剩下的国民，就迦南七族啊剩下的人，跟他们掺杂在一起。神最讨厌我们掺杂，掺杂世俗，掺杂人情，掺杂世界那个虚荣，那个世界的样子，不要掺杂。第三，不可提他的名，我们的口啊要尊神为圣。第四，不指着他来起誓，一个五个还不止四个，五个。第五，不可侍奉叩拜，就是不要掺杂，不要拜别神，只要照着到你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那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去，直到今日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个人必追赶千人，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允许的为你们征战。下面十一节请大家念到十三节，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接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甸、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这就是如果你不实在改动行动，如果你跟外邦神前面所说的这个五个不可，如果你这样的去什么稍微偏离稍微转去，跟他们又接亲又往来，没有分外谨慎的话，那神说什么呀？神说我就要把你们从美地赶出去，这些人就成为你们的网罗，在美地上就要速速的灭亡。这个话申命记也有，约书亚记也有，但是以色列百姓后来就没听。所以到了现在耶利米的时代，什么即将被掳，犹大家最后几个王的时代，所以耶利米这个时候再一次的提醒他们，如果你实在改动行动，你就在美地上能够存留，而且直到永远。第八节，看啊，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爱听假先知的话，爱听那些个什么抹膏药的话，爱听那个关于什么谎报平安，你们听他们的话，那结果呢？下面你们偷窃、偷盗、杀害、奸淫、欺假誓，向巴黎烧香，随从不认识的别神。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又来到这个殿，在我面前敬拜，这不叫自欺吗？而且还自己说我们可以自由啦，我们一敬拜神我们就自由了，我们一敬拜神我们就得神喜悦了。他意思说上帝不会来罚我们了，因为我们来敬拜神了，我们来这个殿里敬拜神了，这不叫自欺吗？是以为在这个殿，在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就可以自由，这样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了可憎的事吗？所以先知在责备，在质问，就是说你以为你这样就对吗？你这不是在行可憎的事吗？他以为自己对，这叫毁辱自己良心，也在欺骗神，也在自欺。我们可以自由了，却不懂得什么叫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在真理的自由，在圣灵里的自由，在主话里面的自由。基督使我们自由，那他们这个自由叫什么呀？这个自由是自己以为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放纵。这个自由是自欺，我们可以自由了，我们可以随便了，我们没关系了，反正我们也敬拜了，我们也祷告了，我们也上耶和华的殿了， 你拿本圣经去的教会。所以我们在新约里找到啊，告诉我们可不能把神给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一处就是加拉太书五章，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大家去听我读就行了。五章的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不错，基督召我们就是让我们得自由。但是保罗怎么警告？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人人呢，就是滥用自由，尤其美国西欧一带，自由自由自由，我们是自由世界，我们讲人权，我们讲自由，结果到一个地步什么，根本无法无天，没有神，把自由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使徒责备啊，这不叫自由，这难道是自由吗？彼得前书十六章，彼得前书后书这两天都讲到这个自由，我们看这是什么自由。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彼得也提到十六节，这节我请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彼前二章十六节，一起念：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意思说不要做败坏的仆人，不要做罪恶的仆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现在还犯罪，你现在里面还没有得胜罪恶，我自由了自由了，你拿自由遮盖恶毒，遮盖自己的罪恶，这不是神的仆人。所以保罗彼得说，你总要做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那就是被神所管住，被圣灵所管制，能够真正的在基督里的自由，而不是随便犯罪。彼得后书就是前天我们读的第二章，有一等人也觉得自己自由了。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九节，大家念：他们允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辖制就是谁的奴仆，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允许人自由，你大家自由自由啊！从来没有救世主，我们就是我们的主，我们就是神，很自由。其实呢是做败坏的奴仆，又吸毒又醉酒又堕胎又同性恋啊，样样罪恶都不能得胜，都被辖制，那你哪是自由啊？你是败坏的奴仆，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现在钱财也把这人制服，都出都出不来。我们亲眼看见纽约有几个姊妹就是这样，出出不来，都知道。你来了，有聚会他也来，他也有点奉献，他也挺热心的。你们一走了，他还是没劲。嘴巴说我要上山，实际呢还是嘴巴。不自由，被罪捆绑，被金钱捆绑，被美金捆绑，被自己里面的情欲所捆绑。所以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没有自由啊。这里也是说我们自由了，我们可以自由，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的可憎的是吗？所以在神的眼中看你不是自由，你是行可憎，拿自由做招牌，拿自由做借口。所以第十一节我们翻回来看，十一节这成为我名下的殿，你们以为这殿了不起，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把这个殿，把神的殿看到成为一个贼窝，可以窝藏自己的罪恶，自己随便拦着这个殿，就算我属灵了，就算我自由了，就算是我蒙神的悦纳了。所以底下一句，神说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绝对不能容忍，所以告诉我们人呢不可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你不顺着圣灵撒种，你一定从情欲受败坏。神说我都看见了，都看见了。所以第一段就是不要什么，不要自欺，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要改正行动，要改正行动。那我们靠什么？靠圣灵。你不要靠虚谎的话，你靠什么？靠圣灵。那我们里面能够常常听见圣灵的微小的声音，对我们的责备提醒， 劝告，而不要随便听老旧人的话。我自由自由，你愿意干嘛干嘛。是的，你躲在一边，哪个人看不见你？但上帝说我都看见了。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愿意被他践踏，每早践踏，时刻试验，这才是神对约伯在最苦的时候，他也不愿意，上帝啊，你最好放了我，你任凭我，任凭我。好几章圣经都讲到约伯，他就求神任凭他。这就是我们常常喜欢老旧人的自由。我们要一个自由，什么自由？把主权给主，让神管束我们，让不再拣选自己的意念和自己的道路，这是自由。那你在灵里真释放，主啊，你让我在哪我在哪，灵往哪里我往哪里，我听你的话，我顺服你，我不做罪的奴仆，我要做你爱的奴仆，做神的仆人啊。所以保罗说总要做神的仆人啊。彼得呀，告诉我们总要做神的仆人。底下十二节到二十节，大家看这段是不受警戒惹神怒，这段是先知以示罗作为警戒，我们不要不受警戒。示罗的这一个什么下场和结局，如果你不受警戒，耶利米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神借着这个示罗的结局是什么？撒母耳上第四章，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给我们看到示罗的事是多么的可憎，虚假自欺，以利和以利两个儿子犯罪作恶多端，不是侍奉神，在贪婪，在什么呀，在抓鸡肉，在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又是行淫苟合啊，又是什么呀，不听话，以利们睁眼闭眼，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啊，结果神界的有名无名的神人先知提醒都不受警戒，结果示罗不整个毁掉，连约柜都被掳，就是这段事。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神说你们去往示罗去，示罗原文名字很好，是和平，是和平，还有一个意思是休息地，是圣殿所在地。自从约书亚记十八章我们去看就知道了，示罗就是耶和华的会幕就设立在示罗，一直到四世纪十八章还提到神的殿在示罗多久，半支派拜偶像也有多久，这半支派跟那两个半支派都是最早被掳。示罗表示是神的殿所在地，荣耀的地方，蒙神祝福的地方，但后来呢被毁。所以神说你去看一看，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你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看一看。这就好比啊，别人挨打我们就要受受警戒，那别人无动于衷，他挨打是他的事，两个大楼倒了，美国人聚会的人多了，但是没有几个礼拜，大概没有几个月吧，或者没有几个礼拜又不去了，又不受警戒了。这段就是要受警戒，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想一想，看一看。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的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是不听从，我呼唤你们，你们却是不答应，我走我的路，狂奔乱走，转奔几路，也不听也不答应。所以十四节，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依靠的这个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要实行，实行什么？照着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叫你被毁，你圣殿被掳，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去，正如赶出去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好像北国被掳一样，好像示罗被掳一样。这就是多么深刻的警戒。如果你继续的不盯神的话，示罗的昨天就是你的明天，就是这意思。我们看多少人跌倒，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报纸也看到，但是到底有没有受警戒？这就是说求主怜悯，让我们不要无动于衷。箴言，我最近读这个箴言呢，发现从前也看到，都也是马马虎虎就过去了。十九章二十一章都提到，谢面人受鞭打，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们要有长知识，我们要做智慧人。一处是箴言十九章，箴言的十九章第二十五节，鞭打亵慢人，愚蒙人必打见识。愚蒙就是无知啊，不懂得主的道理。现在亵慢人挨打，那你应该长见识。长见识就意思是什么呀？免得我们也挨打。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神的鞭打都是要除尽我们的罪，为了提醒我们，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挨打。鞭打亵慢人，他心高气傲啊，他不受教训，他挨打，他受重罚，就好像北罗北国被掳，示罗被掳一样。愚蒙人该长见识。二十一章十一节，还是箴言呐、啊？二十一章十一，是亵慢的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得智慧。说我们要长见识，我们要得智慧。我们得智慧，我们就免得犯错误、得罪神。智慧人受训诲，便得知识。你免得跌倒，免得也去同样的受刑罚。是不愿意我们每个人受刑罚，但是我们看这个犹大家也是这样，同样的不受刑罚，不受警戒，所以必定受罚。所以大家看十六节，所以接着神就对耶利米本人说了。所以神对先知说，你不要为这百姓祷告，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不听，我不应允。就到一个地步神都不听了，但是我们这个先知耶利米还是没有停止祷告。神从他的公义来讲，真的是不要听这些人祷告，你再祷都没有用。但是耶利米仍然是祷告，体会神的心肠，抓住神的应许。神说我不定，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所行的，你没看见吗？所以可见的神都看见，行了什么事？下面举一个例子，全家大小、爸爸妈妈、孩子一块向外邦神那可憎的天后，据说这个天后啊，有的解释就是亚斯塔录，外邦女神，最邪恶淫乱的神，全家都向他烧香，烧香献祭。所以孩子捡柴，神说你看见了没有？小孩子也热心，热心做什么呢？热心为假神服务呢，捡柴火。父亲烧火，妇女做妈妈的呢传面，亲自做饼献给天后。这个天后啊，在这里提到，在以后仍然是耶利米记，耶利米书啊第四十四章，就是那些个执意要下埃及的人，耶利米书也提到他们是什么，死也要去埃及，就是要拜天后。我们拜他的时候，我们有吃有喝，我们不拜了，我们倒没吃没喝，就是靠外邦神，而且是淫乱污秽的神，拜天后，向别神叫奠祭，惹我发怒。全家大小，我们应该全家大小爱主，分别为圣，最好全家大小都追求世界，都追求肉体情欲，追求这个世界的满足肉体。所以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就是不单是惹神发怒，也是自己惹祸了，应该惭愧，却不值得惭愧。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土产，就是每一个地方不遭灾，整个犹大变成焦土以后，比如火着起不能熄灭，神的愤怒啊，是吧？所以到一个地步神不能饶恕了，那就是说神借着先知一再提醒他们还是不悔改。这样的全家大小可以说到一个地步，家家都是拜假神，家家都爱世界，家家都追求是世界情欲的满足，追求虚荣啊、漂亮啊、阔气啊、钱财呀、讲排场啊、讲什么呀、讲有钱呐、讲享受啊、讲安逸啊。亚斯塔录拜这个天后，什么叫天后啊？代替了神了，拜这个后，人都喜欢做王后啊，拜后。所以惹神发怒，所以神的愤怒一定要倒下来，要倒下来。底下一个，那就是听命胜于献祭， 底下一章的意思就是，神说你不要献祭了，献祭献祭都没有用。21-28节，我们看21-28，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这是一种讽刺的话。我们知道燔祭不可以吃的，燔祭是全然献给主的。他们到贪婪一个地步，连燔祭都加上平安祭一块吃。上帝说：任凭你吃，吃吧，吃吧。这意思说不该吃，你们一定要吃，你们去吃吧。也可以说这样的献祭神不悦纳。哦，献的祭是为了吃肉，为什么献祭？为了吃肉。燔祭是什么意思？全然奉献，完全破碎。我们知道燔祭整个的都要把它切成筷子，还有五脏连腿都要洗干净，切成筷子，全部烧在坛上，献给神的。他们竟然把献给神的也来吃肉。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神说你回忆回忆，我把你们带出埃及的时候，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过，我没有让你们一出埃及就是献祭献祭，神说我没有，也没有吩咐他们让你去献祭。但是下面神说我只吩咐你们一件事，这就要注意了，哪一件事？所以这就是说明听命是胜过献祭。神说我只吩咐你们一件事，这一件事什么？大家念一下23节啊，请一起念23节。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哎，这个就是以色列神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你们得救那一天开始，就是你出埃及以后，神吩咐的就是这一件，就是听话蒙福。所以以色列三个月以后来到了西乃山，头一个月是什么月？就是听话，约的内容就是10条诫，神就想他们听话，听话就蒙福，只吩咐你一件，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做神的子民最重要的最唯一的条件就是听神的话，照他话去做，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的道，就可以得福。不但得福，在申命记26章告诉我们，还得到什么？是你们在天下万民当中得称赞、得尊荣、有美名，这么蒙福。底下呢，底下就责备他们，他们却是不听从、不侧耳听，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王等的恶行，向后不向前。这就提醒我们，我们可不能啊，越走越往后。人是来到神的家，这个心还是往后，往后不往前，里面是开倒车。为什么呀？因为你里面有自己的计谋、顽梗的恶心，心里刚硬，有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意念。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求主光照我们，这条路啊，没有真的走上去，不听就不听，有原因。这原因是什么？就是自己的计谋。这里面什么东西？这里面有一个硬心，是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还留恋埃及呢，向后嘛，不是向前。所以先知都看见，神都看见，所以不听。所以说我没有跟你要燔祭，要平安祭，燔祭平安祭是后来神跟他们立了摩西的约以后，神让他们侍奉神，但侍奉神的这个形式是外表，里面的真意还是要听神的话，敬拜神，而不是非得让你献多少祭。不听，竟随从自己的计谋。所以彼得前书第几章啊？第4章也告诉我们啊，我们往日随从的世界所行的这些，时候已经够了，如今我们应该怎么做？从此以后我们应当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可不能再随从这些。人的情欲就是自己里面的意思，自己的计谋什么的，自己的打算，自己的想法，自己给自己的安排设想，前面的道路，没有一颗心说完全顺服神，所以你叫做顽梗的恶心， 向后不向前，这个脑袋老是向后看。耶稣怎么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你不配进神的国。我可不能向后看。所以下面说，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的那日直到今天，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一早从起来，每一早起来，每日从早上就起来，我就差遣他们。那我们一早就读经，每一早起来我差遣他们，你们呢却是不听从，不侧耳听，竟硬着颈项行了，比你们列祖更甚。所以这个要求助光照里面的光景，可能外面我们坐在这里，我们里面是不是向前还是向后？所以神对耶利米说，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喊他们，他们却不答应。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们的口中诚实灭绝了，没实话。一个人不听了，他就拐弯抹角，拐弯抹角讲一些话，我听了，我听了，是的是的，主啊，我一定听，一听听，心里有自己主意，早就打好打定，打好了算盘了。所以上帝说，你没有实话，不受教训，不听神的话，他们的口中诚实灭绝了。这个口是什么？口多显爱情，嘴唇亲近神，心远离神，对神还是欺骗，不要说对人了，可怕可怕。所以这一段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可见拼命胜于献祭，老扫罗也献祭，他献的什么祭？所以撒母耳来了发怒，你做糊涂事的。扫罗说，耶和华的话我都听了，都听了吗？一次两次不听神的话，第一次是十三章撒母耳上，叫他什么呀？叫他在机甲等候，他没有听到底，没有遵命到底。第二次让他攻打亚玛利亚，也没有彻底听命，这嘴巴甜甜甜的要命，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第一次讲很多理由，因为这样，因为那样，非利士人这个来打我，百姓都跑掉了，你也不来，所以呢，我就勉强献祭，你看都有理由。第二次呢，因为百姓他爱上好的牛羊，而且他们呢，他们弄了这么多好的牛羊是为了献祭给耶和华，还在想贿赂贿赂上帝，上帝。所以撒母耳说，你住嘴吧，你不听神的话，诚实灭绝了。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是要诚实，这个口中没有诚实，实际就是心里没有诚实，心里没诚实一定暴露在流露在口嘴巴上也不诚实。所以别听他说的好听，真的要有行动。我想这都是要对照我们自己。最后一段二十九到三十四啊，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段特别讲的托佩特的恶事和这重罚。托佩特和新嫩子谷是一个地方，用一个名称，新嫩子谷啊，就是说这个托佩特是建立在新嫩子谷，所以这个地方叫新嫩子谷，也叫托佩特，因为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这么一个丘坛给假神献祭。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非常惹神发怒，所以先知特别在这里责备他们。是什么事呢？就是在这个丘坛，在这个地点，在丘坛他们献最残忍的祭，不是给神，是给摩勒，给假神，把自己的儿女焚烧，杀在祭坛上，杀在这个丘坛上。所以说耶路撒冷流了无辜的血，一直到马拿西的时代，无辜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也是这个原因，这个原因。献什么？献儿女给摩勒。这个我们大家要请看一下利未记第二十章，大家看啊，利未记二十章，我们看神怎么说。神早知道以色列要这样败坏，这可见的是当时啊，这个什么呀，外邦人一个最可憎的一个行动，所以神不要以色列人这样去做。利未记第二十章一到五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还要小以色列说，凡以色列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如果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勒的，总要治死他。这是神的规定。如果你把你的儿女，你不是献给神，你是献给世界，献给假神，你要治死他。本地的人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也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啊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假神，献给摩勒。献给摩勒本身就是下面两句话，是什么？大家念：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圣名。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应该把自己儿女献给神。儿女是神所赐，耶和华所赐的什么产业？我们却任凭他们，或者你纵容他们爱世界，走向灭亡的道路，这就是献儿女给摩勒。所以这个本身就羞辱神的名，玷污了神的圣所，亵渎了神的圣名。因为你是以色列百姓，怎么干这个事情？你家的儿女怎么这么样的爱世界，这么败坏浪荡？那人把儿女献给摩勒，本地人如果扬威不见，上帝说你扬威不见呢，我也要向你变脸。你看多厉害，你不检举都不行。什么叫扬威不见？睁眼闭眼，我不管。上帝说你不管，我你不把也要把他治死，我你不把他治死，我就要向这个人和他的家我都变脸，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勒行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这些话都非常的严厉啊，一到五节。现在许多做父母的就是把儿女献给摩勒，他们搞同性恋你也不管，他们爱世界，他爱钱财，他们放纵，他们追求世界，只追求世界的名利地位。你还挺得意的，我的儿子会发财，我的儿子是有学问，这都没什么可夸。不但没可夸，这就是献给儿子，把儿子献给谁了？不是献给神。所以神说怎么样啊？我们看这一段啊，29节，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在金光的高处举哀。这就告诉我们，灾难来到，灾难要来到。灾难来到啊，他们举哀的时候，有很多人死亡啊，所以举哀的时候不是都要剪发吗？剪发表示秃头啊，表示哀痛，因为耶和华丢弃了离弃惹他愤怒的那个时代，被神丢弃，所以神说你要这样的举哀。耶和华说，犹大人心为眼头看恶的事，意思下面就告诉你神为什么神向他们发怒。神发怒这一定有原因，为什么发怒？因为这些人是什么？这些是离弃了惹他愤怒的时代，离弃了神，所以神说我也把你丢弃，你离弃神，神也离弃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行我眼中看不恶的事，将可憎的物设立在成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把可憎的事啊物啊设立在殿中，殿中有偶像，而且呢还在新嫩子谷，也是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啊，圣殿的附近，在新嫩子谷那个地方建筑一个丘坛。为什么都聚集在这里呢？我们这次特别注意在什么地方，新嫩子的谷，山谷啊，没有人注意的地方，偷偷摸摸啊，不知不见，不知不觉，哎，儿女就爱起世界来了，就把它献给谁？就在特别的这个地方就焚烧了自己的儿女。所以上帝说，这不是我吩咐的，也不是我心中所起的意，两个不，谁呀？你自己搞出来的。所以到时候我们该怪上帝了，上帝啊，你为什么叫我儿子这样，让我女儿这样？等到遭难的时候你该后悔了。上帝说，这不是我吩咐的，不是我心中所起的意。新嫩子谷，新嫩子的意思是悲伤，你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悲伤。托佩特的意思是焚烧之处，焚烧之处。后来这个地方呢，都烧什么？烧骨头了，焚烧之处。哎，为什么这么起名呢？因为把儿女烧了嘛， 烧了，我们知道燔祭就是焚烧啊，把这个祭物分别为圣，献给神要焚烧。他可好，把这个祭物献给假神也去焚烧，也去焚烧，这不是吗？所以神说，不是我吩咐，也不是我起的意。32节，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神的刑罚要来到。我们看下面，就神借着耶利米宣告神的刑罚。这地方不再成为托庇特和新嫩子谷，上面给他改个名，仍然是这个地方，是原来你们集中在这个谷中啊，在基勒甘蓝人看不见的地方，谷中不是山谷吗？山谷不是人不大注意吗？隐藏的地方，结果呢，这个地方反倒成为杀戮谷。将来你们这么多的人都要背上，因为要在托庇特埋尸，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就是指着他们要被掳的光景啊，不是许多人被杀吗？这个地方成了埋葬尸首，所以就给他改名叫杀戮谷，成为杀戮谷啊。本来是新嫩子谷，所以你悲伤吧，让你痛苦，结果悲伤，这就是神的刑罚。并且啊，我们看，甚至无处可葬的这地方多得不得了，都是尸首，并且这百姓的尸首还要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无人烘干啊，那就是说成了飞鸟的宴席。启示录不是吗？那个哈米基德的最后的一个结束是什么？也是成了飞鸟的宴席啊。这些抵挡是现在呢，先讲的犹大民族，你这犹大民族很多人这样的败坏，这样的堕落，这样的献祭，把儿女献给摩洛，同样是这样成了飞鸟的宴席，尸首都不得安葬。飞鸟宴席什么意思啊？野兽啊，飞鸟来吃你的尸首，都没人来轰。那是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快乐的声音、新郎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充满悲哀，充满了悲伤，充满了哀哭，所以没有快乐，因为地必成为荒场。所以最后一个结局就是成为荒场。从第一节神说你要在殿里传我的话，最后一节不听神的话，整个殿毁了。所以耶路撒冷示罗的殿怎么毁，后来耶路撒冷殿也同样被毁，完全被烧，更惨，连君王都被掳，国破家亡，到这个地步。所以这最后一段就指出具体的罪，什么罪？就是把儿女献给摩洛，惹神发怒，神变脸，神正式向他们变脸。神一变脸有什么好处？你成为荒场，哪里还有欢喜快乐、新郎幸福的声音？什么也没有了，什么都停止，只能够悲哀、剃光头。在传承的话，目的是让改正行动，免祸就可以，你听命就免祸。但是他们始终，你看这一章圣经，不听神的话，你不听这祸免不了，最后成为荒场。所以最后两个字是什么？荒场，成为荒场。以后到了耶稣的时代，耶稣最后啊，最后要什么？上十字架之前，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哀哭。耶稣也说这句话。有一天你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就是耶稣亲自来，上帝的爱子来提醒劝告，还是不听，那么有一天神说你的家要成为荒场，只等到有一天你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是等着基督第二次再来，神的子民才得赎，才蒙恩，成为荒场。这么 长久就是因为离弃了神，不听神的话，随从外邦，这是我们的教训。所以我们要改正行动，每一个人要改正自己的行动，什么地方不公平，什么地方随别神啊，什么地方有这个有什么呀，有欺压，什么地方流无辜的血，什么地方我们有心偏心，我们要改正，我们要改正，特别是不要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心，那我们叫自欺。我们神对我们只有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听从神的话，行他所吩咐一切的道，就可以得福。 这个在申命记二十八章、利未记二十六章甚至多次的提，听命就蒙福，